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46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无论尊卑贵贱，必义只看人心，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20年2月15日，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南岛正值盛夏，基督城林伍德社区艺术中心在多里斯·卢斯克保留公园举办了多元文化节活动，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和真相。活动过程中，主持人多次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在众多的参展单位中，位于入口处的法轮大法摊位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两条横幅高挂在大树上，身着金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随着舒展的音乐练功，散发着祥和慈悲能量，吸引了很多当地民众和华人驻足观看，学练功法，制作纸莲花。一位北京机关的退休干部走过来观看，他是因武汉疫情滞留在基督城的游客，学员就从中共不顾百姓死活，刻意隐瞒疫情谈起，讲了中共邪党自篡政70年来，历次政治运动对半数以上中国人的迫害，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尤其是20年来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交谈中，他的太太对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连连点头，还说丈夫一家人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人都跟着受牵连。法轮功学员劝夫妻二人三退，夫妻二人刚开始有顾虑，学员跟他们说，中共罪行罄竹难书，必会遭受天谴，而你们之前曾宣誓献身邪党，也就是他们的一份子，这不是很危险吗？用化名真心退出来，就会受到神佛护佑，你们就会远离灾祸了。二人同意用大名小敏的化名退出曾经入过的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随后学员把一个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书签送给那位先生，嘱咐他们心里承诵九字真言，逢凶化吉。他太太说，会的，我们会念的。这时那位先生略带激动地说，大姐，现在我们和他们中共邪恶组织切割了，没有任何关系了。并说，大姐，我之前对法轮功不太了解，通过今天与您交谈，知道了法轮功很好，我的心里敞亮多了，在您身上我真的感受到了真善美，真的太谢谢您了。
2020年2月20日上午11点半，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援法轮功学员陈学敏，要求中共停止对他哥哥陈兴博的非法关押和迫害，并要求河北省邢台市第一看守所立即释放陈兴博。陈兴博，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广播电台退休主任编辑，2019年11月24日早7点在自家的楼下遭邢台市桥西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宋佳熙带领数十警察绑架、抄家、抢劫。陈学敏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中说，我的哥哥陈兴博学练法轮功后，他成为了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比如单位分房子，他会把分房的机会让给同事， 自己却住在小房子里面。捡到钱包，他会在原地站了三个小时等到失主，却不要任何酬金，也不告诉失主自己的名字。然而现在哥哥只是因为相信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却被诬陷是犯罪，被抓进监狱。这是个冤案，我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我的哥哥陈兴博，他是无辜的，好人不应该被关进监狱。
2020年2月11日，网络媒体今日西澳报道，中共驻西澳领事馆曾多次联系珀斯市政府，试图阻止法轮功学员在珀斯市中心抗议中共迫害，但遭到珀斯市政府的拒绝。该市官员说，法轮功的活动没有任何不守法之处。西澳法轮功学员定期在珀斯市中心和中共驻珀斯领事馆附近举行讲真相活动，每次都获得批准。珀斯市政府社区发展总经理班克斯·麦卡利斯特说，市政府已经留意到中共领事馆的关注，但法轮功始终都遵守许可证的规定。西澳法轮功学员阿尔伯特·林表示，中共一直在试图阻止他们的街头讲真相活动。他说，珀斯市政府做了正确的事情。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沈阳市47岁的航空工程师法轮功学员胡林，2019年5月23日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两年。2020年2月16日在沈阳市沈北尹家乡康家山监狱被迫害致死。胡林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遭中共多次绑架，被非法关押、非法劳教，并遭受毒打、约束带、电棍电击、剥夺睡眠、奴役等残酷迫害。
辽宁锦州市黑山县法轮功学员张振才、张连荣夫妇2019年7月14日讲真相被绑架，遭非法判刑。张振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某监狱，2020年1月23日狱警给家属打电话说张振才被检查出胰腺癌，两周后2月7日张振才在监狱被迫害离世。目前张连荣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
河北沧县法轮功学员张振伟、庞慧霞夫妇2020年2月11日被沧州市运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庞慧霞七年，并处罚金2万元，张振伟被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5000元。夫妻二人已向沧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山东临沂市6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李永兴，2020年1月9日被兰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四年。这是李永兴第二次遭到中共构陷网判迫害。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运动中，他曾被网判重刑十年，家破人亡，妻子周向梅被围困罹难，弟弟被非法劳教，母亲不堪打击离世，儿子历经苦难创伤，只能与爷爷相依为命。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印度班加罗尔市著名的拉尔巴格植物园花展于2020年1月17日至1月28日展出，为期12天的花展吸引了上十万人前来游园观赏花展。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传播大法的美好和真相。花展时间每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七点，长达九个小时。班加罗尔的学员们就分期分批地来到展位，有的派发真相传单，有的展示功法，有的为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功在全球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盛况，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还在中国大陆持续的真相。有不少游人前来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学练法轮功和了解法轮功的功理功法，有的还购买了法轮功书籍。 班加罗尔学员2019年12月16日到阿育维达医科大学向部分师生们介绍法轮功，并为师生们教授了第一套和第二套法轮功功法。2020年1月20日，学员们再次受到阿育维达医科大学的邀请，为其他还没有学到法轮功的大学生教功。这一次，学员们为医科大学的师生们教授了第一至五套法轮功全套功法。教完功后，学生们跟学员们要了联系方式。有的学生表示要上网去下载法轮功书籍，因为他们练功感觉很好，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的功理功法。
在台湾，约有15所大学设有法轮功社团，其中包含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台湾艺术大学、政治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成功大学。青年法轮功学员透过活动让年轻人有机会了解修炼法轮功的美好。去年年底，政大法轮大法社参加了校内学生社团评鉴，评鉴老师对于法轮大法社支持普世价值及人权议题的想法很赞同，最后获选优等。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甘肃金昌市八旬老人李桂英遭受的迫害。甘肃金昌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桂英老太太2019年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半年。2019年7月22日下午，李桂英老人和另外两位学员朱兰秀女66岁、李玉珍女70多岁，三人在李桂英家里正要出门，被守在门外的20多名便衣警察闯入。他们将三位老人铐住后，用床单、衣服等将三人的头严严实实地包起来，并一面说着，不能让你们看清，否则把我们上到恶人榜。他们先是将三位老人绑架到广州路派出所内分开审讯，他们将李桂英手脚都铐在凳子上，一夜没让他休息。他们拿出偷拍的照片让老人辨认，照片就是他们在路上给世人讲真相时的情景。老人的眼睛已看不清东西，他们指着照片说这是什么时间在哪里照的。李桂英就直接说，我们就是在给世人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你们也要三退啊，就给警察们讲起了真相，而警察认为这就是所谓供认了。警察强行将三人送入金昌市看守所，李桂英的双腿已不能行走。警察每次提审就让号子里的在押人员将他背出再背进，在押人员不敢违抗，就把恶气撒在李桂英身上，有次竟将开水倒在李桂英的腿上，开水将老人的腿烫出大片的燎泡，而老人全然没有反应。他们知道老人的腿是真的没有知觉了，这才作罢。然而李桂英却不计警察在押人员的邪恶，慈悲善良地对他们讲真相劝善，在押人员们都十分感动羞愧。李桂英继续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都三退了。因为李桂英腿脚不方便，诸事都需要人帮助，上厕所也很不方便。李桂英为了减少给别人带来的麻烦，就吃得很少，以至于出狱时体重少了近40斤。2019年12月5日上午，永昌县法院非法宣判法轮功学员李桂英、朱兰秀有期徒刑半年。到放人的那一天，即2020年1月22日，家人把李桂英接回家。李桂英老人1.7米的大个子，平时体重一般在130多斤，而出金昌市看守所时只剩90斤，整个人又黑又瘦。然而老人坚信法轮大法，回来后坚持学法练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行走，眼睛也能看了，使得家人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
山东菏泽市王翠英、赵爱珍被构陷案件已被法院退卷。2020年1月15日非法开庭的山东菏泽市牡丹区王翠英、赵爱珍被构陷案件 鄄城县法院已将案卷退回至鄄城县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退回补充侦查。目前王翠英和赵爱珍仍被非法关押在菏泽市看守所，由于疫情的原因，看守所在年后已实施封闭管理，要求任何人不得会见，直到疫情结束。2020年1月15日庭审期间，鄄城县检察院一个男检察官公诉人念了冗长的公诉书，列出所谓的物证被重复举证四五遍之多，称所谓证人证词其实是王翠英和赵爱珍的家属被叫到公安局做笔录询问的几句话，被诱骗签了名字，签字的内容家属证实并不属实。赵爱珍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亿，抄走的电脑打印机是私人财产，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有，个人修炼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物品不能作为罪证，可以把从家中搜出的书籍光盘当庭朗读播放，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什么，有哪些内容破坏法律实施了。王翠英说，自己练法轮功身心受益，去发大法真相资料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受益，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只有握有相当权势的人才最有可能触犯此罪，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破坏得了法律实施。法轮大法是佛法，已弘传至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39种文字，只有在中国大陆被禁止。迫害法轮功在国际上是见不得光的，为什么政府不让公务人员出国，就是怕他们看到这些真相。他希望审判长、陪审员能够遵循自己的良知、善念，无条件释放他们。庭审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多，目前鄄城县法院已将案卷退回至县检察院。
沈阳市公安局原国保支队副支队长马占良被举报。马占良任沈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长期间，带领手下持假证件，经常戴大框眼镜、黑色墨镜，绑架法轮功学员。马占良2005年3月指挥绑架了被警察电击毁容的高蓉蓉，同时绑架了营救高蓉蓉的法轮功学员。高蓉蓉此次被绑架，3个月后被迫害致死。多年来，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一直被掩盖。马占良，男，出生日期1962年7月。近几年，马占良改任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现任沈阳市公安局反恐支队支队长。2017年12月28日至今，马占良任沈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长期间，专门破坏法轮功真相资料点，沈阳市、辽中法库等地很多资料点都是他指挥破坏的，绑架资料点的法轮功学员送劳教判刑。马占良指使手下采取窃听电话、跟踪、蹲坑等手段，把被迫害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常年揣在兜里，经常在沈阳市三好街、客车站等地寻找目标进行绑架。
2019年上海市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情况。2019年上海市中共人员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根据对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19年上海市至少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以及勒索罚款，16人遭非法庭审，56人被非法关押，105人遭绑架、非法抄家。上海各监狱对法轮功学员酷刑洗脑、强制转化迫害仍在持续。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5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8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来抓我的国宝大队长与警察得救了。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来稿。2020年2月14日下午，因外出发送关于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避武汉肺炎的真相小折页，被一个不明真相的男孩报告给一个小警察，小警察又把我举报到分局。几分钟后，分局的国宝大队长开着巡逻警车赶到小区，估计他恰好在这周围巡逻。从警车上下来几个警察向我走来，这时我就赶紧和他们讲，大法弟子发传单讲真相是在救人呢，现在肺炎疫情严重，大法师父大慈大悲，叫我们把大法的神奇告诉大家，使灾难中的众生能得救保平安。在警车上有人问怎么救人，我说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症状都会消失。这九个字被修炼人称为九字真言，这是我们无数次见证过的事实真相。国宝队长听得挺认真，其他警察说啥的都有。坐我对面的那人说，你们法轮功劝人退党是搞政治反党。我说退党不是指反对哪一个人，是指这个腐败罪恶的制度和他背后的邪灵。法轮大法教人以真善忍为标准修炼自己，顺应天理去人心执着，那反过来谁专门迫害修善的人，那是天理不容的。周永康、薄熙来等不就是因为迫害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谋取暴利而落马被判无期徒刑了吗？有个警察问，啥时候判的？我说2015年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大队长说，判得好，周永康该判该杀。我说你挺明白呀，真有见识。接着我讲了我们大法弟子多么善良正直。我说我是高中教师，从不收学生家长的红包，我的一位同修是税务所所长，工作中一分钱不贪，师父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此时警察们都由衷地说，这可真了不起，做到了真善人。到派出所，我拿出头一天写好的还没顾上寄出的劝善信叫他们看，信内容是中共恶徒持续遭恶报证实了什么。此信内容分量很重，给警察看正对口，还有一页是我亲笔写给他们的祝福。面对十几个警察，我始终用慈悲祥和的心态对他们劝善讲真相，他们对我写的那页似乎更感兴趣，都拿起来看。我指着信中第一个例子说，这事离咱们最近，看看沈阳康平县法院院长因频繁给大法弟子判重刑，2014年被雷击死。他们听到都非常震惊。我接着说，大法师父大慈大悲，让我们把每一个可贵的中国人当作亲人来救度，尤其是你们警察，咱们可不能那么傻，别步恶人的后尘。并讲了这场大瘟疫中中共如何撒谎欺骗，不顾老百姓死活，不然不会伤亡这么惨重的真相。这时所长来了，一见我就说他认识我，对我很客气，还问候我家的老人和孩子，然后他跟国宝大队长到办公室去了。凭直觉我知道他是帮我说好话去了，因他前年去过我家，当时我没讲好真相，后来一直帮他发正念，又给他邮了美国通告等真相资料。虽然他还没有退党，看来已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了正念。在做笔录中，我借此机会进一步讲清真相，揭露迫害。当问我这16张小传单哪里来的，我说是我自己找广告公司做的。那个有点顽固的警察马上问，那人你认识吗？我说我认识也不能告诉你呀，我要告诉你我不成叛徒了，我可不能干那种事。坐在旁边的小警察说，那叫犹大。这一下引起大家哄笑。这时国宝队长进来夸我字写得好，我原来写字龙飞凤舞，修炼后归正了， 用楷体。接着说，撇开工作，按人情来说，我得叫你一声大姐。我没有和你掰过脸吧，只态度不好。我也没说你们不好，你也没干什么杀人放火的事，你们师父也没让你们做坏事，你们只是信仰，对吧？我忙夸他明白真相，有善根。他话锋一转说，但是这是我的工作，你也得好好配合。我说，你们要听真相，我怎么配合都行，你的工作抓好人，那是犯罪，我可不能配合啊。然后我笑眯眯地打着手势说，把枪口抬高一点。他们都笑了。原来海外的大法弟子给他打了不知多少真相电话，用他的话说，都打爆了。我不禁双手合十，感谢海外同修的慈悲付出。我说，你应该感谢海外大法弟子啊，他们让你能这么明白，这么善良。你姓冯，我给你起化名叫冯喜吧。你今天退党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喜事了。他说，这个名字我喜欢，很高兴地答应了。然后吩咐别的警察，完事了，叫他先生来把他领回家。说完就走了。在场的三个警察一看领导都退了，他们也没啥顾虑了，也不害怕了，都分别退出了党团队。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老人诚心纪念大法好，救了老伴一命。河南洛阳来稿，我们院有位80多岁的老太太，因年岁太大，我教她念法轮大法好，她念不全，说记不住，只会说大法好。老人很是相信，白天晚上有空就念，晚上睡觉，早上醒来都念大法好。不久前的一天，他的老伴正坐在凳子上，突然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跟前又没别人，怎么办？老太太就赶紧念大法好，大法好，李大师快救救他吧，救救他吧。他老伴真的慢慢的醒过来了，脸色也变过来了。等家人赶回来一看，老人没危险了，不过还是送医院去了，只住了几天，一看没事就回家了。老太太说，她老家有个50多岁的女人，也是像她老伴一样倒下就死了。她老伴原来不相信大法，经过这一难相信了，也念大法好了。我有一次开玩笑地问她，这回怎么样了？师父救了？还没等我说完这句话，她就急着说，这回我真的相信了，感谢李大师。
只有大法能救人。中国大陆来稿，2020年2月2日，我们全家在看电视，内容都是关于武汉肺炎，告诉人们疫情越来越严重，人心惶惶，出门都戴口罩。我越看心里越着急，就给家人讲这场灾难是中共造成的，是人的无德败坏造成的。中共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就不会这样。我老伴儿因受无神论影响，马上就反驳我，讲了一些不敬法的话，我制止他，我俩就争论了起来。老伴自己住另一套房子，他平时起得很早，可2月3日早上10点多钟了还没过来。80来岁的人了，我有点不放心，想去看看他是咋回事。就在这时他来了，边走边吐，说全身都痛，头痛得厉害，拉肚子，胸闷，全身无力，高烧 38.6 度。听他这么说，全家人都急了，赶快送医院去吧，免得全家被隔离，整栋楼也可能被封。小门诊部没开门，咋办呢？我心里有数，只有大法能救人，我就叫老伴赶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吃了点药，戴上口罩，让他躺下休息。我就开始给他读转法轮，读着读着他睡着了，醒来量体温 37.5 度，第二天体温正常了，只是还没有力气，第三天完全正常了，也能正常吃东西了。通过这事，家人更相信大法了，全家人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请听时事评论，无论尊卑贵贱，必义只看人心。作者志恒。瘟疫在古今中外与历史同在，有的国家民族在瘟疫中灭亡了，有的则走过来了。无论是为政者的王者，还是各司其职的臣属，或者一个普通的百姓，在各个朝代都有着不畏疫情最终平安无恙的厚德厚福之人。下面是发生在北宋时期，宋仁宗当政时，君臣民在瘟疫来临时，三个不同的角色去瘟去疫的真实故事。宋仁宗打碎犀角。据《宋史》记载，国境内突发大瘟疫，众多百姓受难，宋仁宗不是下令处罚官吏，也不是照样歌舞升平遮盖灾情，而是脱下天子的龙袍，暂离政殿，不受朝贺，诚挚地表达愧于奉天行道的天子职责，减少膳食，诚具内省，查查自己的掌政是否违反人道，是否符合天道。京师发生大瘟疫时，宋仁宗先想到的就是穷困贫病的人家，就命令太医找来善于把脉的人，就近在各县衙门为平民开设了公诊给药。为了帮助百姓抗瘟疫，仁宗命宫中的太医为百姓研究抗疫的药方，合出药来。他又命内侍拿出高贵药材，内侍拿来了两个犀角，让太医鉴定分析药性是否合用，其中有一个是稀有的通天犀。当时仁宗内侍李顺举知道通天犀是珍稀宝药，就请求留下这个犀角供皇上御用。岂知仁宗皇帝一点都不高兴，说道，我岂是贵异物而贱百姓的人。说着就把通天犀打碎了，让其入药医治百姓。在宋仁宗宽厚为民的亲政下，许多忠臣贤良官吏都得到鼓舞，响应了仁政，最终瘟疫逐渐退去，京师转危为安。赵抃敬天重德，义不扰民。赵抃，北宋衢州西安人，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以为人宽厚清正著称，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不近声色，乐善好施，苏东坡、曾巩等人都嘉许他的高洁为人。宋史记载，赵抃在白天所做的事情，每夜一定恭敬地拜告上天，若是不敢禀告的事情，他就一定不敢去做。赵抃体恤百姓，简易为政，在他治理的地区出现了岁风无道、遇冷无冤的清明景象。熙宁年间，赵抃越州为官，吴越一带发生灾疫，在救灾期间，他主持政绩，早晚操劳，从未稍微懈怠，把灾荒的灾害减到最低程度。事实汉疫，他郡民死者代办，独便所服寻，无失所。当时因旱灾与瘟疫流行，其他郡的民众死亡者大概有一半，只有赵抃所救灾的地区没有流离失所的情形。对此，曾巩曾有越州赵公救灾记，称赞他，其师虽在越，其人足以是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三代积德，瘟疫不来。也是在宋仁宗年间，浙江缙云人管师仁还在读书。一年过年的大年初一，他早起出门，突然遇到了几个身形高大、面目狰狞的鬼，于是斥问他们来此何干。来者说，我们是异鬼，在新年的第一天将要在人间散布瘟疫。管师仁问，我们家会有吗？异鬼说，没有。管师仁十分奇怪，就问因何得以避免。异鬼说，祖先三代积德行善的，我们就不能进入家中，不会有瘟疫。而管师仁家是三代人都积德，且看见别人做恶劣的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的举动就赞扬，异鬼自然不会侵扰。果然那一年瘟疫流行，管师仁一家安然无恙。天垂异象是吉凶，如果把天灾瘟疫看作是一面镜子，那么反省自己的过失，并能够在行动中重德行善，一丝不苟， 无论是君王臣子还是黎民百姓，他所承担责任的范围，义气就会退避，正气就会回升。历史是留给后人宝贵的智慧，自古以来，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结伴而来。举头三尺有神明，在瘟疫面前，只有消除恐惧，守望相助，从内心回归道德和良善，才能获得神佛的保护，逃过劫难，走向未来。
请听时事评论，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作者魏仁。说文解字对疫的解释是，民劫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主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相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灵，后改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正一道创始人，沛国封人，今徐州。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极经，命为天师，后人称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去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去除了瘟疫，而且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现代观念否定神的存在，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的割裂开，强调物质，贬低精神道德。特别是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残酷迫害正信信仰者，犯下了罪业。在此，希望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天忏悔， 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去恶向善，摆脱厄运。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大意中我看到了自己的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0日。在我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瘟疫无情的降临，可能有很多同修像我一样，才惊醒与极恨自己太差劲，几天吃不好睡不好。开始时我想把恶党掩盖的真相告诉公公，因为他不明白大法真相。我告诉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了很多人了。他非常不理智，根本不听。我向内找，他为什么不听？我潜意识想，死了这么多人，你还不清醒啊，以后还会更严重的。甚至在家人面前，有一点欢喜心。看看你们不听，灾难来了吧？我们这么明白，你们都不信。我惊愕地发现，我对死了这么多人很麻木，甚至认为这回该都警醒了吧。我没有真正的对众生的慈悲，而是默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人不好了就淘汰掉了。记得有一次在同修的理发店，一个明白真相的人说，人太坏了，逃吧逃吧得了。我和同修都默许，还说快了。记得当初迫害很严重时，很多恶警残暴的酷刑折磨我们，我们就发正念让他们遭恶报。我们因为怕心和仇恨，没有进一步给他们明白真相的机会，没有发出宏大慈悲的正念解体其背后的邪恶因素，没有救度他们。我们自己没有达到法的标准，心里想的却是谁迫害我，谁就被清除掉。当我看到有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干了20年了，还在干着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时，我就在想，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怎么还没有遭恶报呢？我们让他遭报是警示他，不让他作恶呀，也是救他呀。可我心里怀着的却是对恶人的怕与恨。如果我真能大慈大悲，发出纯正的真念，不被其表面的邪恶行为带动，去救度他，那才是真正的救度众生。我亲身经历了两个遭恶报的例子。一个是我原来单位的一个同事，修炼前我们关系不太好，互相争强妒忌，后来他调走了。一次我去他们单位找和他同科室的好友讲真相，我没有想给他讲，他举报了我，警察到处找我，后来我听说他得乳腺癌死了，还跟别人讲他迫害大法弟子遭报了。现在想起来，我对他的死毫无怜悯与慈悲，可他却是与我有关的众生啊。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尤其是在这场迫害中，你不能够升起正念来，反而增加了无数的仇恨。中共邪党是很坏，不久就一定要淘汰他。可是呢，你们知道什么是坏人好人吗？你心里装的是恨是恶，大家想想，这是什么生命？会表现在行为上，甚至于表现在面相上，人瞅你都是恶的。我认为自己很慈悲，没有恨。当我静心找自己时， 发现自己修得实在太差了，距离真善忍的境界差得太远。因为慈悲心不够，讲真相我挑着讲，对不听真相的甚至恶意反对的人，我都马上离开，还觉得自己是理智。其实就是没有完全为了众生得救的慈悲，没有我就是要救了你的大善。那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护自己的救宇宙的思。所以我没有能把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救了，失去了许许多多生命与许许多多师父给我的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谁反对清除掉，走过来了，一个生命也没有了。如果一路都这么走过来，咱们不就是把这一切都毁了吗？所以大法弟子走正自己的路，你才能救了众生，才能在救众生中走过去。就这么难，救众生的难度就这么产生的。有些不知深浅的人说要救众生，其实什么是救众生都不知道。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法理上明白应该以此为契机救度公检法部门的众生，可是就因为怕心，当他们凶恶无理时，就断言他们不可救药。面对那些冒着天胆下来的众生，包括公检法人员，他们寄希望于大法弟子，他们相信大法一定能救了他们。他们来了，迷失在谎言中，被邪恶利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可是我却没有放下怕心，没有放下自我，没有真心的去救度他们。是不是还有同修像我这样，没有真正的修出慈悲，没有达到法的标准，被邪恶钻空子，而出现各地大法弟子仍被严重的迫害？这些年走过来，我们明白，当我们作证了，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因为我们修炼了自己，提高了心性。对那些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强奸女大法弟子的恶人，我们没有恶与恨，我们发出纯正无漏的正念，让其现世现报，这是大法威严的展现，而不能因为我们的放任，任由众生对大法犯罪，这也是大法弟子公正无私的体现。另一个例子是我的邻居在迫害严重时被恶人利用，每天看着我们全家，甚至为了得到赏金，恶意举报我们。我从不记恨他，善待他全家人，给他们讲真相。一次，他佝偻着身子来找我，说，你说的真对，我是因为迫害你们遭报了，我从车上摔下来了，住院手术才保住命，我以后再也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我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大法弟子达到标准了，大法宏大的慈悲与威严救度了他。我曾两次被非法劳教，第一次因为警察邪恶地迫害我们，我心里生出仇恨，看到那些恶警心里都哆嗦，心想太邪恶了，这些人都该下地狱。因为我的心不善，遭到最严酷的迫害，他们用高压电棍将我电得面目全非，又把我绑在死人床上抻，酷刑折磨。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我没有了恨，慈悲地把他们都当作众生。最邪恶的大队长和那里的警察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对我非常好。我不干活，不穿号服，没有一个人打过骂过我。那些游大对我也很尊敬，警察经常给我带来好吃的。大队长告诉我说，你不要上火，你把这里就当养老院。甚至他们打别人都是背着我，怕我知道。师父在各地讲法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当我回忆向内找那些做得不好的地方，我落泪了，不是为我自己，对众生的慈悲油然而生， 想到武汉那些被大疫夺走的无数生命，想到那个举报我得癌症死去的同事，还有被我荒废遗弃救不了的生命，我泪如雨下。众生啊，我对不起你们，都是因为我没有修好，你们才被淘汰的呀。我为什么把师父的话当耳旁风，就不知道珍惜时光，珍惜生命。旧宇宙未思的属性不去，怎么能同化真善人特性？我不再去分析动态，随着世间形势起伏，从现在起彻底清除自身的恨与思，清除三界中名利情等死亡物质，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旧势力在毁人，我们不能不紧不慢了，我们也要抢人救人了。家人同修和我一样的感慨，过去的已经过去，失去的生命不能复生，我们只能珍惜剩下的分秒时光，把剩下的路走好。以上为个人现阶段修炼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家人由怨恨到理解和善待，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4日。昨天我在楼下又听到儿子和儿媳在吵架，心里又不免有几分不舒服。不一会儿，女儿来说看他们吵架，就把孩子领到了他自己家，我这才稍稍放了点心，因我心里就怕8岁的孙女受委屈。过去他们经常吵架，有一次都半夜了还在吵，孙女那时才4岁，轻轻推开我的门来我屋里睡，他们只管吵，完全不管孩子。看着孩子可怜，我憋不住就到他们屋里狠狠地说了他们几句。这几年来，我对儿媳一直有一种怨，每次看到他们夫妻俩吵架时，儿媳在那里大吵大嚷，滔滔不绝，儿子总是一声不吭。特别是儿媳不分场合，不顾孩子的感受，说吵就吵。每当这时，我就可怜孩子，怎么会生在这样一个家里？时间一长，这种怨就形成了一种物质，久久去不掉。我就不断地修去怨恨心，这次我觉得自己好多了，明白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不是偶然发生的，孩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非偶然，自己能管得了吗？浮动的只是自己的那颗心，那个久久不愿放弃的情。而且我发现自己这次对儿媳怎么也怨不起来了，觉得他也很苦，父母染病在身，由于伺候母亲又不能工作，整日担忧母亲的健康，加上生活上的压力也真的不容易，他对着自己的丈夫发发火，发泄一下也应该理解他。我知道自己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怨恨这种物质转化为善了，其中包含着同情和理解，能够去为别人着想，同时也跳出了分别心，儿子是自己的亲人，儿媳难道就不是自己的亲人吗？他来到我们家就应该当作女儿一样对待他，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对谁都一样，何况儿媳也是自己的亲人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
万事都跳不出名利情这三个字。怨和恨不就是情的体现吗？由情而怨，由怨生恨。一个修炼人怎么能去怨恨别人呢？何况还是自己的亲人。感谢师父又一次让我找到了怨恨心的根源，今后再遇到任何事任何人都要警惕怨恨心，注意修掉它，用慈悲去对待一切事和一切人，做一个真正能够为他而活着的人。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和律师讲真相的思考不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1日。在营救同修的时候，选择好律师是很重要的。下面交流一下我的一些心得和建议。我认为首先要选择好律师，不能说只要有正义感的律师敢为我们做无罪辩护我们都可以请。我在请律师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律师只是把为我们辩护当作一门生意，而不是一种使命和责任，这样会在辩护中力度不足，甚至在收费时采用常人的精明，如什么一揽子收费，就是说不管在公安、检察院、法院哪个阶段出来都收30000元。还有些律师为大法弟子辩护也做了较多事，但是收费三个阶段，两个律师需要90000元，要价高。一般来说一个律师三个阶段收费在30000元到35000元，而且是分阶段收费，差旅费另算。在陪同律师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发现和律师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除了和律师沟通案情，还应多多沟通我们大法弟子在大法中的受益情况和对生命及信仰的思考，让律师能从我们每个不同的大法弟子身上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从而坚定正念。在和律师沟通中得知，有些律师对大法和大法弟子非常佩服，因为有些律师在为大法弟子辩护后也成为了大法弟子，得法后甚至在律师圈中深入地讲真相，震撼了律师界。我自己深入交流过一个律师，对大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我再次请他辩护时，他主动退回了很多的费用，这和要价高的律师相差太远了。在营救同修时，我也参照了网上我们有些同修的交流文章，发现我们有些同修在点评律师的辩护词中的一些可能不够妥善的地方，用词非常尖锐，背后满是指责之心。我个人觉得这种做法不妥，我们是可以指出来辩护词中的问题，想办法善意地和律师去沟通和解决，而不是指责和批评。因为我们是修善的，我们得注意我们的语气，我们展现的都是大法弟子的风采，而且人世间也是讲理的，仁义礼智信也是人世间的一层人的理，我们也是要圆融的。我们多和律师善意的沟通，尽量让他们能够为法所用，能够按法的要求来辩护，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得选择好的律师。另外我认为我们还应该重视联系本地律师，一是可以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救助更多有缘律师，二是可以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因为可以省去较多的差旅费，甚至委托费用也会少些。三是遍地开花，对当地的政法系统的人的触动会很大，特别是中小城市，因为城市小，本地律师往往和政法系统的人的关系较好，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